Good evening, brothers.
晚安，各位弟兄们。借着弟兄们的一些交通，我们决定，我们来继续恢复每周的，也许不是每周的，但是是每个月的，我们的交通。我们不知道主是会怎么样带领我们，但是的确是用这个周一的晚上的时间跟带领的弟兄们跟负责弟兄们甚至这些服事的弟兄们在教会中服事的弟兄们北加的弟兄们有交通。我觉得的确我对这个时间很有负担，来能够继续的成全弟兄们。
Trainer, but I do feel an obligation to many of your brothers because I started to be with you five or six years ago in those elders training. And those are just a start.The basics, if you will. And it was also very, very quick. It's a course, a study course, so that it's a little bit more academic.
我们想，虽然有一部分在这个内容是十分的丰富的，但是至终我们只有这么一点点的时间，并且我们交通到关于这个长老职分呢，关于如何带领，如何背负责任在教会中，都是比较多关于要实际的去做，而不是只有研究。所以借着那两年的训练，我们借着有在每个月的训练，有时候我们在 Fremont， 有时候在其他的地方，都是在周六早上有这个训练。所以这样的一个交通呢，也跟之前的那个交通有同样的性质，它在本质上是要来成全，也能够帮助我们在能够执行这个合适的长老职分。今天这样的一个是十分的需要的。我在想，如果我在北加州没有成功其他的事情，至少我在这些弟兄们中间能够成全许多的弟兄们能够使你们成为一个当地合适负责的教会的长老们。但是我只能够为你们祷告，并且交在神的怜悯当中。当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给你们有一点帮助，能够有一些点来帮助你们，其实其他的呢都要完全靠你们自己。你们要成为那个练习的人，成为那个做的人。一个好的长老呢，并不是一个人他生下来就会成为一个好长老。一个好的长老，他是被成全成为这样一个长老。也许有些人有一点恩赐，有一些度量，他们生下来就有这样的一点恩赐， 这些是也是其中的一些因素，但是至终呢，仍然是一个人他需要对神的百姓有心，并且那个你在服事当中能够应用你所学到的，基本上呢你就是一直在受这个职业训练，这个职业训练是没有停止的。今天晚上我在心中的确有一些特别的负担，我要从两个方面来交通。第一个呢，就是在现在疫情的这个期间，哦，好像现在又有一个，无论你怎么提它，它有一个第二波的这个疫情的上升，整个情况并不是很好，这个得这个疫情的人数正在上升，包括住院的，包括死亡的人数，在这个 COVID 这个人数上面都有上升。我并不是在在这边要来谈这个外面的这个科学，我的重点就是，甚至如果说我们接下来有5个疫苗要上市，他们要发展成千上百万的疫苗，就光光为美国来使用，甚至有些专家呢，他们说甚至大概在秋天就可以有这个可用的疫苗来施打。这个在疫苗的研发上面已经有成千上亿的那些大的药厂，那些许多的科学家，那些卫生医疗专家，他们都在那里研发不同的疫苗。那我的观念，我这里重点就是，甚至我们有这些疫苗，我们的生活还是不会回到原来的样子。我要说，甚至他们有这个所谓的优先顺序，谁要能够先来施打疫苗，写明意见的这个所谓年长的这群的所谓在前线的这些医护人员，他们会先来施打，然后再陆续的，你知道加州现在是一个比较状况不好的这一个州。我们好像刚刚打破这个纽约州的记录，就是这个得这个 COVID 的这人数，而且这个疫情也蔓延到其他的这些农业大州里。弟兄们，我们今天要怎么样进行我们的召会生活呢？我们今天说到关于这个 Zoom， 他们也开始疲累了，那些比较软弱的弟兄姊妹，他们如果说到这个 Zoom 的这个直光用 Zoom 这个视讯软体来过教会生活，如果他们都不愿意参加了，我提一些，今天这个基督教中间他们有些调查，大概因着这个聚会的人数大概掉了1/4，因着疫情的原因掉了大概1/4。我不是很清楚这个准确的数字，但是我想，如果我们猜想我们今天的状况也是这样子来掉了一些，我们有些圣徒也是漏掉。第二个方面我要讲的，就是我跟你们交通到的，就是要怎么样子建造地方教会，就是怎么样实际的来建造。 你怎么样进行教会生活，你怎么样使你的教会生活有活力。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但是这就是我们今天蒙召要来做的，这就是我们神给我们的这一个地位来做这件事。如果你是被担任如果你是长老的话，你就要做这件事情，不然的话你在地方教会做什么呢？你是签签支票吗？你是在那里安排教会的行程吗？这不是我们要做的。这些其他的事情他执事的弟兄们可以来做，他这并不是长老主要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特别在这段日子里，这就是那些驱动我负担的一些问题。我今天并没有所谓什么特别的经节或者是真理或者是教导要来跟你们诉说。今天我心里所想的呢，就是保罗，使徒保罗这个人。你知道今天要学习有两方面，第一个你是读一本书或者是上一堂课，那你就学习了。另外一种方法来学呢，就是比较传统的方法，就是你看某个人他们怎么做事情，你就是跟着他们。你今天如果要成为一个医生，你就是做一个学习者，跟在这个主治医生旁边。所以那些住院医师就跟着这些主治医生，你就看他们怎么样诊断病患，怎么样诊治病症他们怎么样子把这个施打药物，怎么样子做医疗，你就看，你就让你看，那你就慢慢学会了。所以保罗呢，他是一个很伟大的教师，他给我们有许多的教导，我们今天可以来读来学习。 这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在真理这一面是十分重要。我们要学习真理，我们要学习神的话，我们要学习这个使徒的教训的书信，来认识这些关于神、基督、纳灵、经纶、召会的等等的真理。但是我在这边的负担不是讲真理，真理是很重要，真理是做王的。我的负担是要实行，要来做。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要来学习保罗，我们要跟随保罗，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做事情。感谢主，在《使徒行传》在保罗他的书写里面，他不是只给他的教训，他给我们很多他自己的例子，那些都在他的各样服事跟执事里写明出来了。所以弟兄们，今天我有一个负担要回到，就是有一个经节里面，就是李弟兄他常常在那里引用的，他每次在那里教导长老，就是使徒行传二十章，在保罗他的第三趟旅行之后，在他经过以弗所，他要确定他能够到耶路撒冷那里去过五旬节，所以包括这个以弗所是他最爱的教会，他就在十六节那里，他并没有机会 所以他就留在一个地方，大概是30 miles 在以弗所的外面，所以他就留在米利都，打发人去以弗所请召会的长老过来。我相信这些长老都是蛮新的，虽然他们说那时候是圣灵来命定他们，但是是保罗把他们带大的。啊，这里有一个经典的经节，有许多许多的书说到了这一段经节，很多人分析这一段经节，说到保罗他是一个怎样的使徒，他怎样教导，他怎样的对这些以弗所的长老们说话。今天我没有这所有的时间来只是来说到关于这个经节它启示了什么。今天我们要说到保罗这个神的仆人，他做了什么，我们没有时间说这个。但是今天我要强调我心里面的一个负担，在我做这件事情，我要来读这个经节，就是28节，这就是那一段话，那个经典的话，对一个召会的长老们说的，这是对他们的要求，就是那一个他们的所谓工作的要求。28节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召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这是一个十分精简的但是也十分的实际的经节。我要强调一点，就是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这一个圣灵呢立了许多的弟兄们做全群的监督，就是监督。第一点是监督。第二点，他虽然并没有说一个名词，但是呢第二点是说到他们牧羊，就是那个牧羊牧者。第一个是监督，第二个是牧者。这个监督呢是说到这些他们是怎样的长老，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这个字呢最后是今天的那个所谓的主教，他们呢在外面呢是监督许多的长老，而也是那个在神召会当中的一个架构。但是这个架构是错的，但是那个所谓 bishop 这个主教或是监督，其实之前最早前是说到长老，这就是那一个监督的执事室办公室，也就是地方召会的监督。所以你可以把长老跟监督放在一起，他们就是同样一群人。长老说到他们是长而老者，他们是成熟的，而监督是说到他们所尽的那一份，就是他们做监督的职分，甚至有那么一点管理的思想。当你在那里监督管理，比如说你监督一个公司，一群人，你呢就对这个公司的所有的商业活动各方面的活动呢你都有责任。当然呢给这个监督呢，就是你在那里查看所有整个公司的情况， 当然，这里是说到的是教会当中。今天我们是说到长老，他是在地方教会里做监督。那另外一个字呢，是说到牧养。今天牧养并不是说到那个那职分那个工作，也不是说到那个长老这个人。牧养说到长老的功用。长老的功用呢，就是要来牧养。所以保罗说，说你们要谨慎，要为全群谨慎。这里说全群，要来牧养教会里面的羊群。长老们不要忘了，今天长老的功用就是完全来牧养。我再讲一次，不是在那里排时间表，不是在那里写签支票，就是在那里牧养，牧养一群羊群。我们要把这个搞清楚好不好？如果你没有牧养羊群，就是这些圣徒们，这些相信的人，所以如果你不做这些事，你就不是一个长老。你可以很忙做其他的许多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长老需要执事，他们是在那里执行那些实际上的事情，借着长老们的监督，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有执事室。但是我今天要很抱歉的说，好像今天很多长老他们所管理的，他们所治理的，就是做这所有的这些实际的事情，但是他们该做的不是那些事情。今天在一个教会里，我们可以有一群很好的执事，有很多很好的服事，但是我们这个牧养的这一份呢，都是很贫穷的，很短缺的，很缺乏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这个是从基本上面，就是或者说你就是被错误的引导，领会错了。所以在这个牧养的这个词之外呢，还有一个字，它是常常跟牧养连在一起，就叫做教师。在以弗所第四章那里，你有那些有恩赐的人，是基督给他的身体，要来成全圣徒，为着执事的工作。这两个字，牧者和教师，他们是一起的。所以我们是被教导，这群这个牧者跟教师是同一群人。所以你问我说，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不就是恩赐吗？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弟兄们，今天晚上我要说，主要牧者和教师主要都是应该是长老们，但是主要的在我们主要的教会生活里面，实际的教会生活里，当然实际上所有的圣徒他们都应该彼此牧养教导，但是那些率先带头来成为这样的人，成为这样的功用的人，就是这些长老们。长老可能不是使徒，长老可能不是传福音者，长老可能不是那个伸言的，但是长老一定要成为教会的牧者，绝对没有什么其他的偏差。弟兄们，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地位。如果我们没有，如果我们没有尽到这个功用，那我们就没有做，我就没有尽责任，我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长老，我们就不是真正的长老和教师，也不是那个监督者。 所以我要把这个东西摆在我们面前。弟兄们，今天你问我说，在这个疫情之下，教会生活怎么往前？我们怎么样子服侍圣徒？我们该做什么？我要告诉你，在某一方面，其实是一点改变都没有，在功用上是没有任何改变的。无论是有没有疫情或没有疫情，我们应该要做同样的事，就是牧养和教导圣徒。如果你读提摩太书，你就有这样的了解。今天长老的一个工作就是做这件事情。那么那些善于教导，他们能够教导，不是说站在讲台上，但是在家中来教导，那种母亲般的教导，善于教导这件事情。所以当然做一个牧者，成为圣徒们的牧者。所以弟兄们，我们现在回到这些日子里，我要在这个观念上再往带大家往前，就是这样子关在家里的这段日子，我们可能没有看见这些圣徒们，我们可能甚至没有跟他们在一个小排里面。当然这个是借着科技的帮助，其实我们是给予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弟兄们，来借着这个机会来牧养圣徒们。甚至我要说，这个机会甚至是比之前没有疫情更好的，因为之前没有疫情的时候，我们都好忙，我们都忙上忙下的，我们要找一个时间是很难的，或者有时候你要去找一些人，你需要穿着整齐，你要开车到他那里，有时候你一个下午就去看一个家。今天呢，你就坐在你家里，你不需要穿着整装，你有你的网路，你就打开你的电脑，然后点击几下呢，你就有这个弟兄，这个年轻的大学生，还有这个高中生就坐在你面前，所以他们就很专注的听你讲话。当然他也不需要穿着整齐，所以突然之间呢，所以突然之间有一个更低的一个门槛。我们今天知道我们也许有这个Zoom 的这个疲累，那种疲累是因为大家都在仔细听一个人讲话，那些听的人会听得很累，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如果你没有参加一个聚会你就有一点累了，甚至现在你可能也是有一点累了，你可能有点想睡觉。但是当我是一对一的跟你讲话的时候，或是跟你的家人讲话，我们是进到这个彼此互相的里面，所以突然之间你就有那一个注意力，你就不会疲累。所以弟兄们，甚至在这些日子里面，我们现在有更多时间，我们有许多的时间来祷告，我们有更多时间来祷告，来想一想一些事情。我说的这事是谁呢？就是这些弟兄姊妹们。这个怎么样呢？那个在我的小排里他怎么样呢？在我的区里面他怎么样呢？就是你对他有一些负担，所以你就有一些时间来为他们祷告。所以 这个甚至是说一个专特为我们预备的环境，让我们能够呢把我们这个牧养的层次呢提高。弟兄们，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正在发生哦，或者是有些弟兄跟我讲，有些圣徒们他们渐渐不参加组织聚会了，我们应该做什么呢？他们累了。哦，我里面就在说，在想说，弟兄，这是你只有能够这样的想法吗？你不觉得这是一个最美好的时间，你可以去寻找那些失落的迷羊吗？你难道不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时间，你可以来寻找他们，他们平头时候不会向你敞开？难道现在不是最好的时间能够来祷告吗？我说，弟兄们，这就是你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如果疫情会叫教会生活关门，那我不知道你今天的教会生活是什么样的教会生活。你知道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有许多的逼迫，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教会生活关门。那时候有许多有活力的弟兄姊妹，他们很操练，他们是活的。那时候越多的逼迫，他们是越活的。所以弟兄们，我们真的是没有其他的借口，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来尽长老的功用，来尽牧养的功用，来教导圣徒。然而如果我们不这样来看这件事情的话，而甚至更糟的是，如果我们没有心要来做这件事情，哦，我今天就没有什么可讲的。我要说什么呢？但是如果你是有心的，对圣徒是有心的，你做一个监督，做一个长老，甚至我们有些人，这不是一个正式的长老，我们是在那里学习，背负责任。我们就是一个负责的弟兄，这其实无关紧要，重点是你有没有那个实际。如果今天我们所有的弟兄们在这个 Zoom 的这个会议上的这些弟兄们，每一个人呢，就是去牧养，就是一位就好，就是牧养一位，一周牧养一位，或者是两三位一周。我还不是在这边讲说一次两小时，我是说一次15分钟，10到15分钟，你就跟他们读一点东西，你不要帮他们，不要让他们累到了，你就问候他们，你跟他们有一点亲切的问候，我看看他们今天在哪里，你露个脸，就是在那里透露你今天在乎他们。如果今天所有在这个会议里面的弟兄们，我们可以说有多少的圣徒们，多少的家庭，我们今天能够来跟他们有聚会，能够来牧养他们呢？其实不是说你要来牧养50个人，或是牧养10个人，但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若都牧养2到3位，所以那些服侍年轻的，你应该一个一个的去拜访他们，也许他们在那里开玩笑，但是你呢，就是来露个脸，你就是跟他们打个招呼，你就是关心他们，这就会给他们里面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今天教会的弟兄们关心我，甚至有一些那些顽皮的男孩，你也是能够跟他们一起，在大学生也是一样，都是一样的。这就是还有一些年长的还有那些已经年老的弟兄或姊妹弟兄们， 甚至我还没有提到这些冷淡退后的圣徒们，他们已经没有正常的教会生活了。哦，这是一个太好的时间，你甚至没办法叫他们来聚会，你就是在那里向他们露个脸来问候他们。神今天是要来拜访他们，要与他们同在，而这样的一个同在成了他们最大的安慰，成了他们最大的鼓励，成了他们的享受。对那些你拜访的人，这些成了很大的鼓励。弟兄们，我们可以至少做这些事吗？
I tell you, brothers,
我告诉你们弟兄，我们可以在疫情之间建造他的教会。如果我们做这些事的话，如果我们做这些事，如果我们就在那里等，在那里等到主日聚会，然后长老们就在那里控制这个 Zoom， 然后点这个按键点那个按键的，弟兄们，这是什么事？怎么回事呢？这是我们要做的吗？这是长老们的工作吗？我不是说这是错的，今天有很多人都可以做这件事情。那个聚会有时候就是半小时、四十分钟、一小时，然后就结束了。然后那些人就是在那个小小的视窗里面，那个不是牧养。你知道我在说，我现在再回到这件事情，就是每一次一个人或两个人，就是一个小小小群的人，而且十分的专注的顾到他们，来关心他们，就是关心那些你拜访的人。弟兄们，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也许你有更好的方法，我不知道那个方法是长得什么样子。弟兄们，我要还要说，除了这样的一个拜访之外呢，还有另外一种的牧养，有不同种的不同层次的牧养。有些牧养呢，有一些成全的因素在那里，你成全他们，你在那里，你就是对这个弟兄有负担，不是说他今天是有消极的因素，这个弟兄他是一个在那服侍，但是你对他有个负担，要来成全他，这就是一个牧养，这就是牧养。有些还有一些特别，他有一些情形的，他有一些问题，也许是婚姻上的问题，有些是事业上的，各种的问题，你就是有个负担要来牧养他。牧养这个对夫妇，或是单单这个人，这也是另外一种牧养。无论我们做什么，弟兄，这都是在牧养。我今天并不是要在这边要来定义什么是什么是牧养。我们今天都知道这些事情了，我在这里很有负担，就是我们要去做，我们要做。当你去做的时候呢，你去练习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怎么样子去叫一个人喜悦。你要牧养人之前，你要先叫人喜悦。你今天你要就像牧养一个羊群一样，你要带他们到这个青绿的草场，有水，并且你要用这个坚石来牧养他们。很多时候你要跟随他们经过这个死荫的幽谷，因为他们有时候心里是冷淡的，可能很多有些事情是悲剧是发生的。有时候你 你跟他们一起喜乐，你与他们一起开心。甚至今天在敌人面前为他们摆设宴席。弟兄们，这边有太多牧养的事我们可以做了。那我们现在回到保罗说的，李弟兄总是说到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例子，就是我们要来学习保罗来做到这些事。当保罗看见这些长老们，他不是马上就在那里教导他们一个所谓长老的课。他说，你知道从我头一天在亚细亚见到你们的时候，我就是常常与你们同在。所以他牧养长老们的方法就是，请看看我，我要提醒你们，我已过这几年我对你们做了什么事情，你记得吗？这就是你该做的事情，你该做这件事情。我是如何的与你在一起，我在那里用眼泪还有人性来牧养你们，我昼夜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连续说了两次，他说到他的眼泪，他的眼泪。这，你要做一个好长老，是没有眼泪是很困难的，绝对没有那些不流泪的好长老。我不是说你要装假一些流泪的事情，我是说真实的流泪。那时候在纪念弟兄姊妹们，纪念弟兄姊妹们他们的情形。这样一个亲切，这样满了情感，那样满了感觉的，这就是长老的心。好，在20节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告诉你们，或在众人面前，这是所有的事情我都不避讳不告诉你们，不是只有高峰真理，甚至是一些很实际上的教导，不是只是神的旨意或神的经纶，还有许多实际上的事情，我在这个信徒们生活中会遇到的事情，我都从来没有不避讳，从来都没有避讳不告诉你们。我从来没有保留任何事情，从来没有不教导你们。我是挨家挨户。这里有两个点，第一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要教导。所以至终牧者和教师是同一群人，教导和教牧养是同一个工作。我们呢是借着教导来牧养，所以当我们教导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牧者来教导，不是所谓一个教师教授来教，而是一个牧者。你知道呢，今天在所谓的基督教里，这个牧养这个词呢已经成了牧师。其实牧师这个词就是那个牧者的工作，而这个监督就变成主教。所以今天弟兄们，
我们是事实上是教师，但我们需要知道如何教导，而不仅仅是像在那个讲台上给信息，但是是像母亲一样，如母一样的教导，像父亲那样的教导。
Right now, I'm having my 3-generation quarantine, so every day I see.
我家里面的三代人都这样的在隔离的时候，我看见我的女儿 儿子在家里教他们的小孩，那不是一种的职业的教学，是一种父母的教导。你知道今天在我们教育系统里面最大的缺失是父母的教导。现在因着这个大流行的缘故，很多人没有办法送小孩去上学。我相信有很多人是会在家里教他们。你知道我要说这样的，这是一个好的时候时机。弟兄们，保罗是在那里做家庭教师的工作。弟兄们，当保罗说到牧养圣徒的时候，比如在哥罗西书一章的末了，他说到我在那里竭力宣告，向所有人都要宣告说，每一个人都要去教导。
That one day I can present them full grown in Christ, right? So Paul's way
是用全班的智慧和警戒教训个人，教导个人，好将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这样的教导是一对一的，不是对着大批的人。确实，保罗在行传里面是有在自己的租住的房间里向众人传扬神的国，但是这不是我要说的。他说到的是那样一对一的，每一个人的，一个人一个人的，一位信徒一位信徒的，是在那里警戒教导。知道当我看到我的子女在那里，在家里教导他们的儿女，那就是这样的一种的警戒，一种的教导啊、不要做这事，不要去打你的兄弟，向爷爷说早安，知道我的意思吗？那是一种的，这我要说到的警戒和教导，一对一的。每一天他们都那样的做，逐渐的建立起一个合适的人性。那是今天在这个世俗的系统里面所缺少的。那我们的召会生活又如何呢？也许我们中间的有人从未有得着过这样的教导和教训，我们也就不知道如何去帮助别人。但是弟兄们，即便如此，即便我们没有得着这样的教导，但我们也可以来学习保罗这样的来教导人。你要去找到一位的弟兄或者姊妹，需要去找到不多的几位，你要刻意的，是有负担有祷告的，去关心他们，看望他们，借着这个网上Zoom 去与他们一同，你在那里。一开始的时候可能需要有一些的小的谈话，但当你们建立起一种的关系之后，你要有一些教导的话，不是那种在课堂里的教导，而是一种像父母的教导的一样，甚至有的时候是一种你在与他游戏，但是事实上你是在那里教导他，把一些真理给到他们， 根据他们的所在的层次，不要用化奶去把他们给溺死了。你要去按着他们的度量，给他们食物，喂养他们，不惜他们。这乃是借着基督牧养人，你是在那里边做边学，边做边学，一遍一遍的。
I'm not saying I'm better than you at all.
我不是要说我比你们强，绝不是这个意思。但我会说，在过去的45年里，
From when I was young, beginning,
从我年轻的时候开始，兴起一个小的召会，是在那里，我就在那里开始这样的操练，是借着李弟兄的帮助。当我向回看的时候，我并不认为我有多么的成功，但我，无法想象，若是我没有这样的跟随李弟兄的教导，在这牧养的市场，确实的，我在讲台上给了许多的信息，但是那是一个很小的部分，那是我服事里面很小的一部分。即便是今天，那个讲台被挪去了。那我就难道我就没有工作没有做工的机会了吗？不，我盼望在我的末了，我不会再站在那里去传讲，因为我都不能够，也许都不能够站起来。但是我盼望我能够仍旧在那里，为着牧养一个小的弟兄在那里尽力。
Shepherding a sister. If I am that sister, I don't know how I can ever forget that scene.
这里是有一位的姊妹，她在那里，一个长老。纽约教会的一位长老，当他在很年纪很大的时候，他在那里牧养，在牧养那里的圣徒，即便他已经不在那里进长老的职分了，他却是一直在那里牧养。在1962年，他在那里开始一个教会生活。他在62年的时候在洛杉矶也牧养了我，从来没有给我那样很大很高的信息。他也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很有口才的人，他有很重的德国口音，但弟兄们，我不会忘记他是如何在那里牧养19岁的我，是在这个奉献的事上。我确实奉献了自己，他带我在奉献的事上进一步的往前，一个更强的奉献。弟兄们，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只要我们有心。另一件事，在这经节里，他乃是说到，就是在提摩太，他是说到保罗，他是在公开的，他是挨家挨户的去在那里传讲。对不起，这是行传20章20节。我们是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 和这些亲爱的圣徒们在一起。弟兄们，我们应当这样做。这个疾病的大流行是不能够拦阻我们的，事实上它应该让我们的服事变得更加的容易，让我们更容易的接触到他们。我从来没在我的年日里见到这么多的房间的客厅，因为是借着这样网上的聚会的方式，我能够看到他们，看到他们的住处，这是十分亲密的。在27节他说道，他说道，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告诉你们，这是神的旨意。你知道在一个聚会里面听到一个信息是一回事，但是当你听了那话消化进去，然后把这话用这话喂养更年轻的弟兄姊妹，这是另外一件事。31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他是向长老们说，你们要纪念，你们要记得，你们要纪念我三年之久。弟兄们，那是有1000天之久的日子。保罗在以弗所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不仅仅我们是在公开的，我们也是挨家挨户的，在每一位家里面的。他说道，我是昼夜不住的在那里劝诫你们。在我们的牧养里面是有许多的劝诫。我们不是要去挥舞那样属灵的锤子，那不是劝诫。劝诫需要许多的耐心，许多的受苦，许多的一遍一遍的重复，需要很多的慈心和连续，需要许多的信靠，需要许多的坚持，来真正的劝诫别人。因为当你第一次劝诫他们的时候，他们是不明白的。保罗说到，说他是满了眼泪，昼夜不住的流泪。弟兄们，我在这里真是盼望，若是所有的这里的负责担责任的弟兄这样做的话，弟兄们，我们会将召会的核心建造起来，我们会将召会建造起来，因为这些被我们牧养和劝诫的人，当我们这样将我们的心倾倒出来，毫无保留，毫无退缩的时候，昼夜的时候，这样的劳苦会产生一个结果，而且是长期的结果。我们会兴起一代的人，这一代的人会摸着这样的喂养，他们自己也会去复制，会去将这样的牧羊带到他们的下一代。弟兄们，这应当是我们的这应当是成为我们的为人所知的。我想对于保罗这样的态度和实行的交通是足够的，他们这都在主的话里。弟兄们，我希望给你们一个非常实行的 实行的路，在现今的这样的环境下面如何去建立召会。今天在这样的情形里，起码是要到今年年底甚至更远，这是可能的。对于年长的人来说，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到外面去的。现在我难道就在这里就待在这里什么也不做吗？还是我要赎回光阴，将现在的这个环境利用起来，来做得更多，来更多更有果效的去牧养弟兄们，那些在圣徒们，无论他们是在 Zoom 上或是不在，他们会成为那样子的喜乐的人，因为你的这样的付出会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的表明你的在乎，你的关切。你若这样做，你会有许多的学习，你会有许多的错误，但你会有许多的学习。你要去在说话的时候祷告，你也要去了解他们在哪里，你要学如何的去听他们说的和他们所未说的。你知道在主工人的性格这卷书的第一章还是说到，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听人说话的人。我们听见了，但我们却没有明白。然后是如何来研判一个人所在的光景。当你了解他的光景之后，去帮助他就很容易了。通常来说，去分析明白一个人的光景是更难的，去了解他们的所在的地方，甚至我们也要学习如何不要去使用错误的引用错误的经节，不要认为这是轻忽的事。对的经节会完全的打到重点，会把骨节和骨髓分开，并且让神的话有功效。如何去跟随主的膏油的涂抹，去跟随主的带领，如何去学习去有一个纯净的纯洁的动机的洁净自己，并且是完全与政治不是去搞政治的。我们都需要去学习，我们不应当是好像是照本宣科。我盼望你们所有的人都能够我盼望在各你们的地方的各地的圣徒都能够得着这样的牧养，不仅仅是从我们得牧养，也是从全时间者从姊妹那里得牧养。但我们自己，我们必须带头。好了，我想这已经可以了。